我们可以从四个方面来向各位介绍。首先，第一，不信神。基本上，刚刚虽然说佛教也相信有鬼神，但是佛教的本质基本上是不相信神的啦。佛教相信的是什么？佛教是站在缘起论的基础上，只相信因果。什么叫做缘起论？我们在第二讲会详细的介绍，这里简单的讲是说，一切现象，一切成果的展现，都是许多的因缘条件聚合之后才会产生的，这叫缘起论。所以佛教相信的是什么？是这样的因果关系。所以佛教不相信说有一个创造神可以创造一切，佛教认为一切是因缘聚合之后所产生的，不是神创造的。所以我们的幸福快乐或是我们所遭遇的不幸也是什么？也是因缘条件聚合之后，好的条件聚合就有好的结果，坏的条件聚合就产生坏的结果。所以佛教根本不相信只求护法神的保佑，不管是求神或求佛，只靠这单一的因素就可以解决问题，佛教根本不认为是这样子。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佛教的本质是不是跟一般求神的宗教不一样？不一样啊，对不对？从这个角度来讲，佛教基本上它是不信神的。佛教信佛，并没有把佛当作神啊。佛在佛教徒的心目中不是万能的神。我经常讲信佛三部曲，信佛、学佛，最后要怎样？成佛。信神没有人这样信的嘛，对不对？没有信神、学神，最后成神，没有人这样讲，对不对？没有这样子，我们是求神保佑我们，对不对？通常信神是这样的意思。那佛教信佛不是信神，所以佛教基本上是不信神。我们信佛、学佛，现在我们就是在做什么？对嘛？我们来上课就是在学佛，就开始进到由信佛而什么学佛，目标是要做什么？啊，成佛，没问题，讲较大声来，那个。那个佛不会怪我们，他会在后面微笑，深得我心。对了对了，这就是他教我们的，就是这样子哈。所以这是佛教，所以佛教不信神，对不对？第一个特质跟一般的宗教神教不一样了，对不对？好，第二个特质，佛教基本上是没有偶像崇拜的。虽然我们现在有形式上的膜拜偶像，但是大家真正来信佛，现在又学佛之后，等到这一期课上完以后，大家就更清楚了。原来其实我们根本没有偶像崇拜，因为佛陀基本上，佛陀要我们皈依的不是他的色身，不是他的肉身，而是要皈依他的法身。在经典上，佛在世的时候就已经明白告诉我们说，你们不是要皈依我这个人，他不是在那里做千秋万世一统江湖的教主，他不是在做这种教主，他要我们皈依的是什么？是他的法身。什么是他的法身呢？佛的法身指的是什么？是他的清净的身口意三业，以及他所发现的真理，这个叫做佛的法身。简单的讲，是佛所展现出来的生命特质，那个才是我们皈依的中心。佛所展现出来的生命特质是什么呢？是他的清净的身口意三业。我们上一次讲过三业，对不对？佛的行为、佛的教法、佛的意念，也就是佛的思想，是透过这个展现出他的生命特质，这个就是他的法身所在。佛陀所发现的真理，佛陀所发现的真理是，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我用的动词是什么？发现，不是创造。我们现在在学佛法，是所学的这个法是佛陀发现的法，并不是他创造的法。佛陀跟我们说，他所发现的这个真理是过去十方世界诸佛都一样发现这个真理，同时这个十方世界的诸佛也一样发现这个真理，未来 十方世界的诸佛也一样发现这个真理，所以这个真理是不管有没有佛出世，这个真理都是这样的真理，所以谁发现了这个真理，谁就成佛。因此我们来信佛学佛一定会成佛的道理，现在知道了吧？原来那个佛所发现的真理不是佛发明的嘛，不是佛创造的嘛，是他发现的，那我们也可以发现，我们可以自己发现。如果我们智慧不够，不能像佛这样自己发现，我们就依着佛的教法去发现，是不是这样子？顺着佛所指的这一条路，哎，一样跟佛一样发现这个真理。正因为这个真理是过去、现在、未来都是如此，所以大家有没有听出来佛教的本质跟其他宗教信仰非常不一样的地方了？对不对？佛教我们所皈依的不是佛的这个色身，更不要讲他的雕像，我们皈依的是他的法身，皈依的是他的生命特质。如果我们皈依了他的特质，然后以这个特质作为我们生命学习的目标，当我们的生命特质也跟佛一样的时候，我们就怎样？成佛了，是不是这样子？所以佛陀那过世之前，阿兰尊者就是随侍佛陀几十年的这一位阿兰尊者，他问佛了，他说：老师，师父，那你在世的时候你是我们的老师，我们依靠着你学习正法，现在你即将过世了耶，那你死了以后我们要怎么办？我们没有老师了怎么办？佛陀怎么回答他？佛陀可没有说没关系，你们把我的画像挂起来啊，老师永远与你们同在。佛陀没有这样讲，佛陀说我死了以后你们要以戒为师。戒就是什么？佛陀清净的身口意三业所表现出来的，就是以戒为师，对不对？那佛陀接着又讲说，我死了以后你们要皈依谁呢？你们要自依止法依止，依止你要依止自己，依止法，依止自己是什么意思？我们自己可以发现佛所发现的真理，佛所发现的真理在我们凡夫的身上没有丝毫的减少，我们一样可以发现。如果真的没有办法自己发现没关系，那你就依止佛陀的教法，所以要依止法，依止自己。除此之外不必再皈依其他的东西。佛陀在临终之前呢，他就这样交代我们。所以现在大家了解了佛教有没有偶像崇拜？没有，佛教真正的皈依是皈依法，是不是？三宝以法为核心，因为有法所以有佛，因为有法所以有什么？有僧。三宝的核心是法，这是佛陀对我们的教诲。所以一个想要信佛的菩萨，一个想要认识佛教的菩萨，如果不从法来认识，我们将永远没办法认清楚佛教，是不是这样子？这是佛陀对我们的教诲，在他临命终前最后的教诲也仍然是这样交代啊。你看佛教的信仰没有偶像，是依戒依法，并不神化佛陀，对不对？佛在佛弟子的心目中不是神啊，不是神，而是我们人人要效法学习的对象，是我们生命的终极理想目标，可以这么讲。这是信佛的人的对信佛的态度。从这个本质来讲，佛教跟其他的宗教是不一样的，是不是？再来我们看佛教的第三个特质，重智慧的解脱，不重神秘经验。我们刚刚虽然说有在修行的过程当中有神秘经验的产生，有感应，有神通，都是有的，没有问题，对不对？但是佛教并不重视这些，他认为这仍然是因缘所生的自然现象，甚至佛在世的时候是禁止他的弟子们展现神通，卖弄神通的，不准用的，有神通也不准用的，是这样子， 不像我们现在打坐一下什么飘起来都有了、啊、飘起来干什么呢？你要换灯泡不会用蚂蚁吗？啊，放光的有了，那打坐放光干什么呢？电灯打开就好啦。啊，请问放光要做什么？有什么功能？是不是？啊，那有的现在有一些新兴宗教，你跟这些教主打坐，他会放能量给你，哈、啊，你就在那里全身通畅，通畅干什么？那你就去，现在我们不是有那种仪器，对不对？各种仪器都有啊，这里贴一块，这里贴一块，然后我们可以调，看我们高兴什么几个电波都可以啊，对不对？那也不需要那么费事嘛，还要交好几万去学这个，没必要。所以就佛教来讲，这些神秘经验都是有的，问题是这些神秘经验干什么？这些刚刚讲的这些都是现在在市面上流行的神秘现象嘛，神秘经验嘛，但是没什么作用嘛。好，就佛教来讲，这不重视这些，佛教所重视的是如何能够有智慧，能够用智慧来消除由自我中心的执着所引生的种种痛苦烦恼。佛教重视的是，佛教强调的是，唯有清净的智慧才能获得自在解脱。什么漂浮、放光、通电，那个都跟解脱没有关系。从这一个特质来看到，佛教它重什么？重智慧、解脱，它不重视这些宗教所产生的神秘现象、神秘经验。这个跟一般，尤其现在很多的新兴宗教不一样，是不是这样子？大家可以把它分开来。那佛教的第四个特质，我们说它重视慈悲利他，不强调自私自利，它不是自私自利的。虽然我们刚刚讲，大家可能初开始的时候，因为要求福，因为要求消灾、求平安来信佛，对不对？但是你真正来参加佛教的法会的时候啊，其实你又会发现，哎，好奇怪哦，佛教的法会到最后总要我们把功德怎么样回向一切众生啊，我们并没有把功德据为己有，对不对？哦，今天很有趣啊，今天我来的车上，菩萨们就在跟我讨论说，老师，我们现在要写这个消灾牌位或是这个什么，因为现在要打佛七嘛，有这个超荐牌位，哇，我其实有时候跟菩萨在一起也蛮好的耶，他们都会讲那种我想都没想过的问题。他们告诉我说，这个齁、哦、写牌位的时候齁、哦、最好不要写，比方说我姓林，就林氏历代祖先，因为万一我们的祖先有人是遭罪的啦，有人是那个，我说那你又再讲下去，我们这些历代祖先他们去投胎转世，现在早就不姓林了。哈、啊、所以更好玩，他们说，所以阳上人呢也不可以太太跟先生的名字写在一起，这样被祖先可能会搞不清楚谁该来受祭拜。哎，这也蛮新鲜的。我说这个把我问住了，我说我想都没想过这样。其实佛教真正的是什么？要度一切的众生嘛，是不是这样子？在盂兰盆经里边，我们追溯七世，我们说七世，过去七世的父母，其实过去七世的父母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啊，这个过去七世的父母其实就已经代表了一切一切一切的众生了。我们过去的父母现在在哪里呢？如果他没有解脱的话，他还在六道里边啊，对不对？他没有固定在哪里啊。所以如果真的怀念我们的先人，我们感念我们的父母，要报恩，其实是应该是回向一切众生，回向法界的众生。怎么也蛮好玩的，对不对？好，还讲到姓氏。但是现在上课了，大家就知道了，对不对？没关系，你大方一点，不会减少我们的功德。经上不是告诉我们吗？我们修行的功德如滴水入大海，那这个大海可以让我们跟一切一切无量无边的众生共享，也不是分享，根本就是共享。分享有时而尽啊，分一分你会担心，对不对？会不会分到后来没分到？所以不要分享， 共享一时，同时享用这法乐，一点问题都没有。我们本来在共修的过程当中，无论是法本，佛教的法本，或是法师，本来就带着我们回向嘛，最后总是把所有的功德回向给一切众生嘛，对不对？怎么写牌位的时候忽然糊涂起来了，忽然斤斤计较起来了，其实没那么严重，是你的心念在感动，跟我们无论是今生或过去因缘密切的这些先人，不是那个牌位，是你的心念在牵动这个缘起的世间，大家能了解吗？所以佛教没有偶像崇拜啊，那牌位其实也是可写可不写，写了才安心，你就安心写。那你要怎么写？要怎么那样写才安心？你就照那样写。大家了解这个意思吗？哎，也不用计较。我说高兴就好，因为高兴的心、安定的心才是更重要的。是不是这样子？哦，所以你们不要上了这个课以后出去老是指证别人错了，那也不必，对不对？高兴就好，这才是前提，对不对？无论你多么的慈悲，当下大家都不高兴了，你还慈悲什么？是不是这样？高兴就好。那要怎样入门？那个也是因缘所生法，就像今天各位在这里一样，是不是也是因缘所生法？是不是这样子？大家来上课的因缘不一定，是不是这样子？好，所以没关系，就是因为你可能写牌位的因缘，你可能来共修的因缘，所以你看到的那个广告，对不对？所以你来上课，所以你才知道啊，原来可以不用那么计较，写姓什么，不姓什么，对不对？好，那没有关系啊，那你知道就好啦。那等下一个人，他如果还很关心这个事情的时候，他就让他关心嘛。那等到他因缘成熟的时候，他又觉得说啊，原来这也是执着，不必这样子，这就大乘佛法的伟大。所以我们不是上课以后要去跟人家抬杠，那就忘失了慈悲心为前提。这个是关于第四个特质，佛教重视慈悲利他，所以我们总是要把功德回向。我过去经常举我每天上香的供养记嘛，我每天供香的时候，这一炷香点上来，我就观想，心中默念，愿此香花普遍十方。这个香啊，它香烟缭绕嘛，那让它能够普遍十方。那用这个香供养三宝、护法、龙天。好，供养完以后，普熏众生同入佛智。好，还是希望这个香、这个香烟能够普熏十方，而让这个香熏习到的一切众生都能够开佛智慧。那我们到寺庙点灯也是一样啊，灯在佛教里边代表光明，光明代表什么？智慧。所以我们刚开始来点灯，可能是为自己求平安，为小孩子求智慧，但是慢慢的我们知道，哦，原来是点亮一切众生心中的心灯，智慧的明灯，让一切众生能够离苦得乐，这就是点灯的功德的回向。所以不再是只为自己追求，所以我们供香点灯都是同样的，你每天都可以这样回向啊，不据为己有，这是佛教的特质，跟为自己求福乐的宗教一不一样？不一样，对不对？好好。